是的，科技一面的单元，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哎 ，BBC Knowledge 五月号，我们不废话，今天又要介绍这个了，是吧？
对，一点不错。BBC Knowledge 我已经说过了，它的特色就是它等于两种不同的杂志的综合体。
嗯，
一个是国家地理杂志，
一个是科学人。
一点都不错。
哎，对它的报，你也特别强调过，就是它的报道，你的文笔。很平易，而且有故事，那个 narrative 非常好，是吧？
更重要一点，其实是他大概遵循了英国的自然史的传统。
嗯，
自然史的传统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一个作家他观察自然的现象，不管是风云，不管是这个植物还是动物，他用非常优美的文笔记录下他所观察的现象。
是。
那我说这是一个传统，意思是说这不仅仅是文人做的事情，事实上有一些科学家他们留下来的这一类的文字啊，都是极端的优美的，达尔文就是其中之一。
是。
所以我看到这一类的文字啊，其实都是很容易感动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它不仅仅是你描摹的自然现象做出一些联想，事实上，其中还包含了等于是对自然的一种很亲切的一个记录，它一方面是心情的写照，可是另外一方面又是科学的记录。
嗯哼，
这一次
今天要我们介绍的是海鹰。
这是第一个动物我要介绍的，
鹦鹉的鹦，
一点都不错，也就是说一种非常像鹦鹉的海鸟叫海鹰。那你假如我们的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它的照片，是非常漂亮的，
真是漂亮。
就我很难想象，我过去从来没看过这种鸟。那海鹰是北大西洋数量最多的鸟，所以它并没有任何的存活的危机。对，它并不是濒临绝种动物。
那为什么会数量那么多？
不知道。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事实上，即使它现在是北大西洋数量最多的鸟，可是在整个二十世纪，它的数量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二。数量还是很多，那数以万计的。所以这个他们不会在至少在短期间之内不会变成濒临绝种的动物。那这一篇报道其实就是一位我所说的一位等于是传统式的自然学者，他的一个记录。他是非常爱鸟的一个人，然后他跑到挪威的一个海岛上，参与了所谓的海鹰返乡日这一个活动。而这个所谓的海鹰返乡日刚刚好就是在4月14号整整一个月之前。
嗯
，OK， 那在这一个挪威的海岛，其实这个居民并不多，只有几百人而已。那可是所有的居民都在4月14号那一天，会跑到海岸上来迎接这一种海鸟，这种叫做海鹰的海鸟，回到陆地上这个筑巢产卵，然后生产下一代。那海鹰是这个一种海鸟，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它这主要生活在这个海上，它不是在天上飞，就是在海面上漂浮。那你只要看它的脚，你只要看它的爪，你就知道它的脚趾间有蹼，有脚趾间有蹼，所以它是一种水鸟。可是你假如光看它的头，特别是它的头以及它的喙嘴。那你真的会误以为它是一只鹦鹉，它真的像鹦鹉。
是。
那可是它最可爱的地方就是它的喙嘴。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也很惊讶，因为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会想到这是一种热带的动物，因为一般说起来热带的动物比较色彩斑斓。那我倒完全没有想到说是在这个北大西洋
高纬度
在高纬度地区啊，会有这种色彩那么斑斓的鸟，就是它的整个的喙嘴像鹦鹉一样非常非常大，而这个喙嘴上面的颜色事实上是相当的复杂的，基本上是很亮很亮的橘红色，然后再有一些亮黄色，然后白色以及灰暗色的这个花纹是非常漂亮的。那这种鸟它的这个脚，也就是它的蹼哈，那事实上是一种亮橘色，非常的色彩非常的鲜艳， 色彩非常的
鲜艳，呼应他的嘴啊，
对，
还有结构的，
对，一点不错。所以这个鸟真是非常有趣。我那这个、那他们基本上，那、我刚刚说过，他们是海鸟，他们基本生活在这个海上。那可是他们每一年至少要有四个月回到陆地上。那他回到陆地上，主要的是筑巢产卵，生产下一代。那所以。这个挪威许多地方的居民哈、都会为他们当地会每一年回来的海鹰定一个日子，跟完全是根据传统，根据经验，把那一天当作海鹰归来日。
他会有同真正按日期来的那个
当地的人，他一定可以指天发誓说，根据传统是这样。可是，假如你现在去调查的话，你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地方的所谓的海鹰返乡日或海鹰归来日啊，都是最近的产物，都是二十世纪下半期的产物。
是，
那可能是为了观光，也很可能只不过就是当地的居民，那对于环境有了一个比较强烈的意识哈。所以他们就选定了这么一天啊，来欢迎海鹰。不过大概时间不会差太远。那而且还有一点，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这种海鸟返回陆地上筑巢产卵哈、那这个是它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是这样子，很可能是一刚开始只是一小群鸟在天上飞，那慢慢的群集，然后群集之后又解散，解散之后又群集，然后这个鸟群数量是越来越大，到了最后突然一下子这些鸟开始往陆地上移动。所以这是一个过程，所以那这整个的场面可以是非常的壮观的，而且一个单一的栖息地，就是说你一眼可以看上去的一个这种海鹰的栖息地啊，它这种鸟的数量可以高达五万只以上。
好、
所以你想一想你就知道那个
壮
面是极为壮观的。所以这个在当地也把它当成，我相信不仅仅是当地人的一种活动，事实上也把它当成一种观光的活动
啊。
所以这个等这一篇报道，一方面是介绍了一种我们过去很少提这个知道的一种鸟。那我们几乎我们没有介绍过这种鸟，我其实也是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种鸟。
是。
那另外一方面也等于向我们介绍了一个我们可以去观光的地方。这是非常有趣的一篇报道。那5月号的 BBC Knowledge 的第二篇报道也是跟动物有关，我要介绍的那就是平原斑马，在103页。平原斑马我之所以想介绍有好几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我们过去十年在这个节目上我谈过很多次了。不是每一种动物都能够驯化的。那斑马跟马是亲戚，而且是非常近的亲戚。
是。
可是马人类很早就已经驯化了。那可是斑马人类从来没有驯化过。
是。
而且你假如去查动物园的记录，你会发现伤人最多的动物不是狮子老虎不是狮子也不是老虎反而是斑马。对对对，因为基本上你看不出它很凶恶，而且还有它是草食动物嘛。那大家对于草食动物事实上也是没有什么样的戒心的。你看到狮子老虎你刚开始你就会有戒心嘛。
那当然。
所以，斑马是非常凶恶的一种动物。
为什么？
我所谓的凶恶是指，就是说它不受人驯服的。
是。
那所以我记得我们也在那边谈过嘛。你想想看，当年田丹复国记，那他必须搞一个火牛阵，他在这个牛的身上，那用五彩绣纹，这个在午夜使用这种火牛阵是非常吓人的。
是。
可是要是我们的田丹有机会驯服斑马的话，用斑马这个
那会更凶。
那不用斑马来列阵的话，那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而且不需要五彩绣纹，省很多。
一点不错。
所以为什么不能驯？不知道。
不是，我们应该这么讲。你假世界上哺乳类应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现身的哺乳类接近6000种了。
嗯哼。
那你想想看，有多少动物是可以驯服的？很少嘛。动物可以驯服的其实是很少的，所以你应该把可以驯服的动物当作例外，而不应该去追问为什么这种动物不能驯服。你应该追问是为什么这一种动物是可以驯服的。
可以驯服。
对，那狗可以驯服是基本上一个原因，就是所有可以驯服的动物基本上有一个特征，就是它是社会动物。 而且它不仅仅是社会动物，就是它在它这个社群生活是井然有序的，就是基本上一定有一个这个金字塔的阶层，那这个所有的这个成员哈都会服膺一位老大。那这位老大也指挥老二老三，那老二老三又指挥老四老五，就是你要有这一种特性的这个动物是比较容易驯服的。那当然有一个例外，很大的例外，我们也在这边谈过好几次，猫。
啊，
猫是一个例外，猫不是社会动物，
但是它可以被人驯服。
对，这到目前为止其实真的不清楚这个猫为什么会被人驯服，而且还有它图的到底是什么。因为你看看这个猫跟狗很不一样的。这个狗相当依赖人，无论在生活所需以甚至在情感上它都依赖人。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猫似乎就没那么依赖人。
对，起码我觉得讨好人已经进入狗的基因了，可是讨好人还没有进入猫的基因，对吧？
所以那这一篇平恩斑马，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看一下，因为这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怎么讲呢？是一种以文字为主，不以图片为主，然后以文字为辅的报道。那像这样子的文章我其实都很佩服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好像拍电影一样，你要先决定你要用哪一些照片。
是是，它的分镜很重要。
对对，一点都不错。然后你要决定什么样的照片配什么样子的文字。那这个我自己还没有尝试过，可是我只要看别人这样，我只要看别人这样做，我就知道这实在是相当困难的。那平原斑马基本上是非洲东部的，它生活在这个伊索比亚的。那他们每一年都要迁徙将近3000公里，这是非常长途，这是非常长的一个长途跋涉。
是，
那这个所以这你透过这一系列的照片啊，可以看他们的生活。而且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其中有一张就是拍摄到了两匹斑马，都是雄的。这个互相在打架，那当然，雄性的哺乳动物互相打架，那基本上只有一个目的了，那就是
为了争配偶，
那对一点都不错。那然后你仔细想想看这个问题啊，我就是说我觉得在哺乳类里面，你看到雄性冲突最激烈的，而且时间可以拉很长的，大概都是草食动物，而不是肉食动物。
哦，
这非常有意思的。
是肉食动物不记仇？
不倒不是。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在于，肉食动物不能受伤。
哦，
肉食动物一受伤，它就完了，
它就毁了，
它就完了，
它的生活就
对
没有品质可言。
没有，但因为它是依赖狩猎为生的嘛，它要
我看 NBA 的球星都是这个样子。是吧，他们一受伤就完了。
对，草食动物相对来说没那么大的问题。那反正他吃草嘛，他找个地方嘛，躺在那里吃草就完了嘛。站着吃躺着吃还不都一样吃。
是。对。
所以非常有趣，你看这些照片。你看这些照片的安排，你就知道这事实上是高手。这个是他对于这种动物的习性啊是非常的熟悉。
而且我也觉得这种以图代文的方式所带来的这个知识，看起来它文字并不多，可是却能够形成更强烈的印象，
比较有焦点。
其实
严格讲起来，你仔细看不好写，这种东西其实并不是太好写。
我特别喜欢的这一期的题目是军人谈买春的。这些还不是，可是我们这个要卖个关子。
没有，这
你要讲吗？
不，这个我不要讲，因为我们是科技 email， 我们不能。
军人谈买春是个科学问题，对，为什么军人在快要去赴难之前要去买春？这个是一个科学问题。
不，这也是西洋文化的基本问题。这只有西洋文化对于爱于，
你是说中国军人不需要这个？
对于爱与死有一种特别的
执着啊！
这种主题，你在中国文学传统里面没有这种主题的。
那菲律宾呢？菲律宾军人怎么样？稍后片刻。News 98新闻台科技音乐单元，道环兄刚才跟我们讲草食动物很凶悍的是吧？啊， 吃素的也会这样吗？
我没有，我的意思，我的意思说，草食动物互相斗争的时候，他们的持续力比较久。我的意思，
怪不得我写大唐李白，发现大寺庙里的僧人那个斗争都长达上百年。
不，你这什么跟什么
啊？没有关系是吧？好，来，我们来讲什么呢？这一集
抗癌疫苗，
抗癌疫苗，
对。那这里面我要先介绍一种细菌，这种细菌的名字叫做李斯特菌。那李斯特是一个人的名字，
是
李斯特在医学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十九世纪的大科学家，他是一个外科医生。
嗯，
那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发明了这个无菌手术
啊。
对对，这个李斯特因为受到巴斯德的启发，所以他在发明这种灭菌手术，就是在动手术的过程中间啊，尽可能的消灭细菌。
嗯，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十九世纪的医生。
是，
那所以李斯特菌，这个李斯特事实上就纪念这一位十九世纪的伟大外科医师。
嗯，
那李斯特细菌这种细菌呢，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细菌。那他们能够借着宿主的细胞的吞噬作用啊，进入细胞。他们在细胞质里边生活，他们不是在细胞外面。OK， 我们身体里面有许多的细胞，它那都能够进行吞噬作用，把他们所遭遇到的异物，就是外来物质啊，吞到细胞里边去，然后在细胞里面把那些异物设法消灭掉。OK， 那李斯特菌他们被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吞进去了之后，李斯特菌它可以生存下来，而且还可以在我们的细胞里面啊分裂繁殖。OK， 然后再侵入附近的细胞。那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一种能力。
照讲，我们是不是把这种也看作是对人体有害的细菌？
对对对，所有的细菌，这种细菌当然是对人体有害，毫无疑问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每一种细菌都有这种本领的，有许多的细菌被我们身体的细胞吞到细胞质里边以后，就会被细胞质里边的这个溶解酵素给消化掉。OK， 那李斯特菌它可以存活下来，这是它的特殊的本领。那科学家就要想办法利用它这种特殊的本领。那早在20年前就有学者发现啊，李斯特菌可以用来制造抗癌疫苗。
嗯嗯。
那原来啊，癌组织能够在人身体里面做大，是因为癌细胞的抗原分子不足以诱发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的，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身体里面都有免疫系统嘛。
嗯。
那我们的免疫系统没有办法及早发现这个癌组织在那边发展。
是
那所以这个利用李斯特菌在这个我们的身体里面诱发先天免疫反应，然后这一种先天免疫反应诱发了之后啊，就创造了有利于诱发抗癌反应的环境。
嗯哼，
那要是以基因工程技术啊，使李斯特菌表现特定癌细胞的抗原分子，就能够有效的刺激我们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攻击癌组织。这是20年前科学家就想到的点子。
嗯哼。
那一直到2004年，也是将近10年前了，那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的研究团队啊，用基因工程技术开发出来了一种低毒性的李斯特菌。
是。
也就是说关掉了李斯特菌里边的两个有毒性的这个基因。
嗯哼，
就是跟涉及毒性的基因，把那两个基因给关掉了。
嗯，
可是这样子的细菌，它在我们身体里面能够引发的这个免疫反应啊，那个这个效力还是非常的强。
是，
就是说把毒性跟这个免疫力两个分开来。
嗯哼，
那2009年，那美国纽约的爱因斯坦医学院的研究团队以这一种低毒性的李斯特菌来制造乳癌疫苗。然后用小鼠来做实验，
是
结果小鼠的转位癌全部都消灭了。
是，
你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许多的癌症，发展到最后，他们都会转移。那就是最麻烦的一种现象。那使用这一种低毒性的李斯特菌制造的乳癌疫苗，使得小鼠的 这个转胃癌全都消灭，而且原胃癌，也就是它原来的这个乳癌，缩小了90%以上。
哎呦，那不得了！
这是2009年的这个实验结果。
是。
那但是研究人员发现啊，这种疫苗的抗癌效果啊，是透过两个途径达成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是意外的发现。
嗯、是。
那第一个就是原先构想的，就是李斯特菌能够使得身体。能够使得身体哈、啊、产生对于癌的抗原分子的这个免疫力、
嗯、免疫力
对，
嗯哼，
那可是一个意外的发现就是，那李斯特菌本身可以生存在癌细胞中
啊，
那李斯特菌由于生活在癌的细胞里边哈、啊，那所以它自然新陈代谢的结果。产生了活性氧化物，
嗯，
也就是我大家听了很熟悉的所谓的自由基分子
啊，自由基，
自由基分子、
嗯、是。
那李斯特菌只要生活在癌细胞中，就能够杀死癌细胞
哦，它对正常细胞没有影响，
一点都不错
哦，这个有意思。
对，那研究人员推测啊，那很可能是因为啊。这个宿主的正常组织能够有效控制李斯特菌，而癌组织的免疫机制受到了压制，
嗯，
所以李斯特菌啊才能够在癌的细胞里边生存。
是，
那现在那同样的爱因斯坦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啊，利用这个新的发现，完成了另外一个小鼠实验，
嗯，
这一次是治疗小鼠的胰脏癌，
胰脏癌，
对，这次治疗小鼠胰脏癌，
嗯，
他怎么样做呢？就是。他把这一种李斯特菌，这个接上了一个放射性化学这个物质，
嗯哼，
也就是有放射性的化学物质，
是，
那是这用李斯特菌当作探针，就是李斯特菌找到癌细胞，钻进癌细胞里边，那李斯特菌身上所带的放射性物质，
对那个
可以来杀死癌细胞，
就像是一个。标靶治疗
一点都不
错哦，那这种
结果治疗的效果非常良好。
这种他带的这种放射性物质叫什么？
它是利用来，那这个
金字边那个来，
对，那这个来其实是纪念欧洲的莱茵河。
哦
对的，来是这，所以那这就是利用这种放射性物质，
是，
所以这个实验也成功了。
嗯、
那这个这一篇研究报告，事实上最近才发表的，它引起注意，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用来治疗小鼠的胰脏癌，而我们大家都知道，胰脏癌大概是最难治疗的癌症之一。
哇，这个听起来3年以前我记得你在节目里面讲说有人能治愈癌症这件事情好像还遥遥无期，不过看起来好像又有一线希望了。
当然这种希望这个希望是一直都存在的、
嗯、
那只不过还是有许多的技术上的问题要克服。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像我刚刚描述的这一些实验基本上都是用小鼠来做的。那小鼠的免疫系统，那还有小鼠的癌细胞是不是跟人类的完全一样，本身是一个问题。
是。
而且利用李斯特菌的点子是20年前就产生了，
嗯，
那一直到最近才开始有这一些令人觉得眼睛一亮的成果。
是。
那下一步或者是目前的成果会怎么样子的开展？其实还不是太清楚。
嗯嗯，我最好奇的就是他怎么能够说关掉了那个李斯特菌上面的里面的两个基因的开关，他就关掉了呢？那其他的开关，他又不像我们的电门开关，我家电门开关还会跳电呢。
不，我们做这节目做了那么久了，你怎么还会问这个问题？用现代的基因工程技术，这个其实是非常简单的。真正的困难在于你去怎么样的找出它的。控制它的毒性的基因是哪几个？
嗯
，OK， 你要怎么样找出来？这个本身才是困难的。你找出来了以后，你要把那些基因给关掉，反而不是最困难的事情。
我爱的是酒吧。98新闻台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现在要谈这个题目。采花贼，嗯，
那里面涉及到的是生物之间演化出互利共生，就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共生关系，
嗯，
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那显化植物，也就是开花会开花的植物，会开花的植物其实在中生代晚期才演化出来。
嗯，
那中生代早期昆虫就已经出现了。
嗯，
对，所以这个会开花的植物啊，一刚开始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它就跟昆虫有非常密切的演化的互动。
嗯哼，
那植物为了利用昆虫来传粉，就是传花粉呢、
啊，是
演化出各式各样的花样。那例如花的颜色了，花的形状了，以及花蜜了，其实这一些都是为了吸引这个昆虫来帮它这个传粉用的一些这个装备。那然后还有很多很非常精妙的机关。OK， 那例如呢，有一些花的花杯非常非常的深。那这个昆虫必须以长舌深入啊，才能够采得到花蜜。
是，
可是它伸进去的过程中间就会沾染到那一些这个花粉。
嗯哼，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就会能够帮花来传粉。那还有，因为我们都知道，像蜂鸟那个它的喙嘴非常非常的细长。
嗯、是，
那也是适合采取那种花杯很深的花的花蜜。OK，、
嗯、
那但是啊。那有一些昆虫啊，却像网络世界的骇客，
嗯，
无视于花的机关，它一心只是采蜜，它规避传粉的义务。
嗯、
那达尔文大概是首先注意到这个现象的田野生物学家啊。那150年前啊，在大概1857年，
是
那他就曾经发表过一个观察，他说啊，他有一些雄蜂啊，跑到他的花园里。那他们采蜜呢？不采用正规的方法，他们采蜜呢会从花朵，就是接近花萼的地方，
是
侧面，而且在花的外面钻个孔，直接就是钻到花心里面去采蜜，
所以不经过那些花粉。
对对，那这个
你说这种叫雄蜂是吧？
雄蜂，我们
雄是狗熊的熊，
对对，
我们介绍过吗？
Bumblebee，
对 ，Bumblebee， 看那个
变形金刚，那大家觉得最可爱的，那就是 Bumblebee。
嗯嗯，
okay， 好了，那雄蜂，在花的这个花萼的地方哈、啊，外面钻洞去采了蜜之后哈、啊
嗯，
第二天蜜蜂来了。
嗯，
那蜜蜂看到了这些雄蜂留下来的钻的孔哈，
嗯，
他们有样学样，他们跟着在那个地方采蜜，他们也不使用他们正规的采蜜方法，
嗯，
所谓的正规的采蜜方法，基本上就是从花瓣形成的开口处，
对，
飞到里边去，
嗯，
那这个因为花粉通常都在那个地方，
是
OK， 那所以那达尔文呢，他当时就相信啊。蜜蜂是因为见到雄蜂的示范，
嗯，
觉悟这是一条采蜜的捷径，
是
OK。所以根据达尔文的解释哈，蜜蜂事实上有跨物种学习的能力，就是它不仅仅去学习自己的同伴同侪，那它也可以向其他的物种来取经、
嗯、啊。
OK，
这个跨物种的学习很难的啊、
哦。那一点都不错。那150年以后啊，就一个半世纪以后啊，就是最近，那一个英国团队到阿尔卑斯山研究雄蜂的采蜜行为，
嗯，
想进一步确定雄蜂钻孔取蜜的行动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特征？譬如说有没有惯性？譬如说我们人类基本上都左撇子右撇子，那大部分的人都是右撇子，所以人类的行为其实是有惯性的。
是，
那科学家就想要知道像这些昆虫有没有类似的惯性。那他们选择研究的对象，一方面是两种不同的雄蜂，另外一方面是一种很特殊的野花。那这种野花其实欧洲非常的常见。
嗯，
那这种野花为什么特殊呢？那就是它是左右对称的。那因此你有可能在左边钻个孔，你也有可能在右边钻个孔。
哎，
所以他们连续在阿尔卑斯山啊观察了3个暑假。那他们就是这个为什么是在暑假呢？就是这一种花开花的季节，他们观察3个暑假，想要了解雄蜂的采蜜的行为，有没有类似人类左撇子右撇子这种惯性？
有没有？
那结果他们发现哈，雄蜂钻孔的这一种行为其实是来自一种社会学习的机制，也就是有样学样。 而不是有什么先天的机制。也就是说哈，你比如说你在第一个夏天，你看到这一片花海中，大部分钻孔的位置都在左边的话，那你在下一个夏季啊，你很可能在同一个地点，你看到雄蜂钻孔的位置是在右边。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钻孔的雄蜂，产生了示范作用。
哦，
那它使得后来的雄蜂哈都跟着它有样学样。那这是一种社会学习，
跟着领袖做就是。
对对，这很难说是领袖，
跟着前锋做，
对对，一点不错。那所以这是一种社会学习机制。那他们为什么要观察两种不同的雄蜂呢？他们就想知道。这个雄蜂能不能彼此来学习，能不能彼此感染，结果他们发现是可以的。所以一点都不错，达尔文150年前他们推测是对的，就是即使是像蜜蜂这种不起眼的生物，它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脑的，它依然有社会学习能力，而且有跨物种的学习的能力，
是有同理心。
那问题在于是不是基于同理心，那就不知道了。那不过我也想不出用什么样子实验来证明他们的行为是透过同理心达到的。
接下来一个题目。接下来一个题目，不劳而获的人对于社群的伤害。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研究。那1976年啊，英国学者道金斯出版了一本杰作，他的英文名字叫 The Selfish Gene， 那中文翻译成自私的基因。
是。
那这个翻译让大多数人都误会了。以为这一本书呢是说基因很自私，因此人很自私。其实这一本书它谈的是由于我们关心自己的利益，因此我们必须与别人合作。
是。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那这个道理不只是人文理想，也是自然之道。那现在有趣的是美国 MIT 的物理学系的有两位学者，他们用酵母菌来做实验，证明自私自利的个体即使占社群的 90%， 仍然不至于使社群崩溃。社群仍然可以维持原有的规模，也就是说社群整体的生产力仍然不会因此而减少。但是这样的社群，也就是说自私自利者占多的社群，却难以承受挑战，例如环境的灾变。简言之，在一个多变的世界中，特别是环境不断恶化的世界里，自私自利的个体会驱使社群走上灭亡之路。
你这是在科技 email 吗？我看你是做台湾政治评论的。
这是 MIT 物理系的教授所做的酵母菌实验，这是最有趣的。
是，就是自私会导致社会崩溃的。
使得社群不容易经得起挑战。OK， 而且他特别强调，在正常的自然界里边，其实这个环境它的变化多端是难以预测的。
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给我们介绍一下地壳好不好？
太阳系的行星，地球有一个特征，使得研究地球的地质史非常非常的困难，那就是因为地球的地壳是活的板块构成 的。那地球表面的陆地因此会聚合、会分离、会彼此碰撞。那例如古生代的晚期，曾经有一段时间地球所有的陆地都聚集在一起。那古生代的晚期大概是2亿5000年以前。
是。
地球所有的陆地都聚集在一起那块巨大的陆地那中文就把它翻译成盘古大地。那不过这个地壳由活的板块构成还有另外一个后果，那就是每个主要的地块都在不断的更新，旧的地壳不断的呈现，那新的地壳不断的生成，结果地球表面找不到原始的地壳。那现在一个问题在于，就是说地壳不断的呈现到这个地球的深处，然后又不断的新生，那这一个过程到底要花多少时间，要估计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太阳系形成于46亿年前，所以地球的年龄至少有46亿年。那许多的学者认为地球在很早很早以前地球并没有板块运动。那因为那个时候地球实在太热了。那现在估计那个地壳的循环大概是20几亿年。
哦，我们就慢慢再讲这个循环，地壳循环运动太有意思了。